大家平安，谢谢刚才两位女生，两位男生，有四位刚刚好的分享。那个钱在街边通常捡到会怎么处理的？对，因为你们走到五街那边就有警察局了。好，这一章又是另外一章呢，很精彩的一章经文，对，它里面很丰富，一直在讲儿子的身份，然后去到后来就讲到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以实玛利，一个是以撒，从这两个儿子又讲到两座城，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哇，保罗的思路太厉害了，一直在好像哇那个一直前进了，我们看不懂的觉得他一直在飘啊，对不对啊？飘来飘去，怎么从儿子就变成是那个奴仆啊？这个还比较容易对比，然后就去到那个应许所生的、血气所生的两个儿子，对啊，两个妈妈，两个儿子，后来一跳就跳到两座城，对，所以就今天我给他题目是双城记啊，两座城啊。谁可以住在这座城里面呢？我是用什么身份住在这座城里面呢？对，好像我来到这边，哎，我有身份证，所以我的身份就是公民的身份。那西姆来到这边，他就是外配，那所以他是用外配的身份来到这里，直到两年一起满足了，这边就讲到一起满足了，他就拿到身份证。那到底我们可以住在一座城里面，没错，可是我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是用什么身份住在一个地方？我是用什么身份在神的家里面？保罗一直在提这个身份的问题。一到十一节他讲到是两种身份，到底是做奴仆还是做儿子？一到十一节强调我要做什么。事实上我们都有一种身份，那到底这种身份呢，也许我都是好像做儿女的身份，可是我真的是有儿子的灵还是奴仆的灵呢？他有分别，对，他有分别。虽然加拉太人已经信了主了，保罗也信了主了，那保罗就跟他们分享到底我们是什么身份。大家都信了主了，我是奴仆吗？还是我是儿子的身份？保罗一直跟他们在讲这个，所以他必须做一个对比。如果都是儿子的话，那我小时候做孩童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承受产业，对，做父亲的要把产业给儿子，儿子太小了，我没办法给他，因为我给他的话很危险。如果你给一个十岁都不到的小孩子一百万的话，那什么结果？对，就剩下一百块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万就不见了。如果你给那个十岁的孩子同一时间有七部 iPhone 7，那个 iPhone 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对，那个 iPhone 一定不见。七部 iPhone 会换成七个 ice cream， 对他来讲，那个冰淇淋比较有价值哈。他说：“我请你吃冰淇淋，好 ，iPhone 给我好，那就不见了。”对，所以不能够给孩童太早给他产业，因为他不懂，他必须经过一个训练，是不是？他必须经过师傅的训练，经过很多的训练。所以保罗说，一开始他说：“我说。”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。如果我们是孩童的话，我们跟奴仆没有分别，就算你是儿子，可是没有儿子的灵，就儿子的那个表面，你还是奴仆。对，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喻来进入，他说第三节，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。对，我们做孩童的时候，他是说我们还没信主之前，这个是讲到我们，包括保罗自己， 他说我们还没信主之前，我们被一些东西框住了。这些东西是什么？系上的小学。哦，那你说我念中学就好了。这个系俗的小学是什么？后面会继续讲。对，它事实上是包括很多很基本的东西，这些很基本的东西在世界上有它的基本的东西，在犹太教里面也有它的基本的东西，就是律法。律法的要求那是很基本的，那是基本功。如果我对圣经对律法不了解的话，我太快就否定它，那也不好。所以那是基本功。可是一个人长大之后，你还是用基本功吗？你应该开始有一些改变了。我们开始练的时候是数学，我昨天一直在想这段经文，我就想要什么例子呢？你开始练数学是一定是加减的，对不对？从这边入手的。如果我说从一加到十一，加起来是多少？一加到十一，不是一加到十一到底是多少？那从前我们就乖乖嘛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这样加起来嘛。那现在我应该不用这样加啦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是六十六啊，对不对？对哈哈，那太厉害了，对。因为一到十一中间是六啊，那这样我六乘以。我们不那复杂，这些是更高的。好了，好，不讲这个了，回到这边。所以我们到底是学什么？对，我一定是从根基学起的。可是如果我永远都是一二三加一个一个加起来的话，我就被他框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我被系上的小学框住了，也是如此。保罗讲说，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就是被律法的整个管制之下。耶稣要生在律法之下，被律法的管制之下，他才能够救在律法之下的人。对，所以耶稣是甘心乐意被绑住，可是他目的是要我们得释放，得自由。保罗就一直用这个例子，现在我们已经得着一种身份了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身份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呢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身份。这种是身份，是我本来就生在这个家庭里面，我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可是我是孩童。如果保罗说我本来就是身为犹太人，我本来就是被拣选的，可是如果我的生命没有长的话，我会停留在孩童阶段。我本来已经得救了，可是我要回头吗？加拉太人啊，你们要回头吗？你们本来就是被拣选的，你们不 就是那个好像我一样生在那个被拣选的行列，你要回头吗？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来了，我就领受儿子的身份，有儿子的灵在我里面了，我要回头吗？很多时候一回头，我就回到那个惊恐当中。因为律法就是一个好像跟我们说，如果你犯了这个律法，就会被咒诅。所以律法某一种程度上是带动你不要犯错，你犯错就要被罚。如果我回到那一个律法的基础之下的话，我的生命就是在恐惧当中成长。恐惧当中成长有什么结果？没有好结果。对啊，你我们前进，我们成长，我们做事情是不是很容易被恐惧所推动？是不是怕没有饭，没有钱吃饭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走五阶，开玩笑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怕的。你怕不怕跟权柄沟通？很多人是怕的，对不对？怕不怕面对内心自己的世界？我们也怕的。怕不怕面对孤单？ 对，有一些会怕的。对，那这些东西就带动我们很多没办法成长的部分，因为怕，怕不怕做错事情？怕，对不对？怕不怕不做事情？也怕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到底我做还是不做了？啊，那原来我们常常在那个惧怕的过程，我没办法领受儿子的心，所以为什么我要呼叫阿爸父呢？这边经文说我要呼叫，因为光是有这种身份，我没办法真真正正成为儿子。我在跟阿爸父呼叫他的过程，互动的过程，我才能够产生儿子的灵。我不呼叫，这个儿子的灵是被困住的。我呼叫的时候，爸爸出现了，我叫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那我就知道我是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那个过程是要不断去操练，不断去突破恐惧，不断去告诉自己，我事实上已经自由了，我干嘛还要回头呢？我真的自由吗？是啊，因为我可以呼叫阿爸父啊。如果我呼叫别的东西，我呼叫来。对不对？找朋友，我呼叫，我上网去找很多虚拟的对象，那些都是假的，所以我要去呼叫是阿爸父，去找回我真真正正的身份，找回那个自由。对，保罗在这边很精彩，他不断这边讲到是，所以这边有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到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好像要找证据啊，有时候我需要做一些行为，做很多事情，一些表现，去找到我自己。我们要寻找证据，可是罗马书在这边互相印证，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外面的东西证明我是神的儿女，不是我的行为表现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如果我在一个场合里面我是惊恐，我没办法去活出我的身份的话，那代表我在那边我找不到我的身份。在任何场合如果我惊恐，我是找不到我的身份，对，任何场合都一样。对，那所以当我在那个场合里面我找到我的身份是神的身份的话，我就有安全感，我就有安全感，我就不怕。对，我不怕我的话可能会说错话，我不怕我的表现可能做不对，那一切东西都可以突破。好像在家里聊天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说在家里聊天我怕我说错话？会，对，对，那就需要被医治了。好，这是第一大段保罗所说的。第八到十一节事实上是延续一到七，都是第一大段里面。所以他说，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就是做孩童的时候，是不是跟前面是一个对比的？就是那个时候。那事实上的小学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的问题是拜错神啊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一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我们也会拜错啊，我们拜错成就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拜错满足感啊，我们拜错人的认同啊，我们拜错很多很多这些东西，我们也拜错。然后呢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，很特别哦。被神所认识，是谁先认识谁？神先认识我们，是神主动。是神主动拣选了我们，是神主动先爱我们，怎么又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。所以事实上小学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很守规条。那保罗在这边不是说不守节期哦，所以读这一段要懂得读，保罗自己都守节期的。我们今天要说，我们要强调恢复以色列的节期的，所以守节期不是为了规条。如果我在守节期，好像后来的法利赛人守安息日守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不能做，救人也不能救，对不对？那就出问题了。所以保罗反对的是那一种守节期，变成规条，变成框框的节期。 所以他说我恐怕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。如果神都救了我们，保罗也把福音传给他们，然后呢他们现在得着儿子的身份，却是回头去做奴仆， 那所有的功夫就白费了。这是第一大段，到底要做奴仆还是要做儿子，一到十节。第二段保罗讲到他里面一个温馨的回忆，十二到二十节。这个回忆讲到他怎么跟加拉太人互动，他怎么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当时保罗生病，加拉太人怎么爱保罗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保罗说那个时候就算要你们把眼睛挖出来你们也愿意。哇，那个爱有多深啊，是不是？那证明他们对于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觉得太宝贵，宝贵到一个地步，你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，我们愿意把生命都给你，因为你让我们领受一个救恩，得着福音，这个太宝贵。那可是为什么保罗离开之后现在这一切都没有呢？因为有另外一些人很热心靠近加拉太教会的人，这种热心是利用他们的关系，然后呢把假的东西传出去。所以有时候借贷要很小心，因为你借贷什么人你就会受什么人影响。对，所以有一种领受恩膏的方法，就是如果你被教会安排借贷讲员的话，你领受恩膏会很快。一个是气的恩膏，另外如果好像我接待邵叔叔，我就跟他聊天聊天，我就感觉到生命里面他那种感恩啊，他充满感恩，他不停感恩，所以我光是跟他吃两顿饭，我觉得这个我要学，我要更深在我生命里面领受感恩的功课。所以接待他会领受恩膏的，他会领受恩膏，生命的恩膏，服事的恩膏。你可以问你怎么亲近神的，你就可以、哦、学到原来你是这样亲近神的。哎，我们服事神应该要注意些什么？对，原来他就说一个服事神的仆人可能讲会跟你说最重要是谦卑，把神该得的荣耀给神。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在接待的过程里面会产生一种互动的。如果我们不小心接待呢，你就会有不好的互动在里面。如果有敬虔的接待呢，就有好的互动在里面。所以每一次见面接待都是宝贵的，都是要学习的。保罗从街边就跳到一起去了十九节，他说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所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专理刚才也分享得很好，一个牧养我要的是什么？我不是要蜻蜓点水，我要一种生命的传递。这种生命的传递到底要你的羊最后像什么呢？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那到底我们期待我们的羊像谁呢？像耶稣。对，很好。那羊要不要像你呢？要不要像我呢？那如果他不要像我的话，那我牧养他的是什么呢？每一期都对着说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看耶稣，看耶稣。他说耶稣在哪里，耶稣在哪里。那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你的羊起初他不懂得看耶稣在哪里啊，对不对？你每一天跟他说不要看我，看耶稣，他说好，我回教会，我知道十字架在哪里。他在看着那个十字架吗？对，所以耶保罗在街边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事实上保罗在别的地方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保罗是很清楚的知道他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，可是他又必须自己要活出那一个生命，他才能够把羊带到耶稣那里去。的确是要把羊带到耶稣那里去，就我们要警惕，我们不要把羊带到我们自己这里来。我们要警惕，有一天羊可不可以离开？可以，如果神带领他，对不对？带领他，如果要到别，好像要到外国啊，到什么地方，你不能说不准走，不准走，你是我的羊。我们要放手，对，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放手，该放就要放，对啊，看神的一个带领。可是我又不能逃避一个责任， 羊一定是看我的，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牧羊人一定是训练羊听他的声音。每一个师傅他叫出来的门徒跟他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像，一定是相像的，可是心态上是要带向耶稣基督，让基督成形在他心里。那对我们来讲就很警惕了，一个方面是我要警惕，我不要把羊看成是我的产业，第二方面呢，我又要小心，因为我的羊真的是会学我的，我是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，我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，我是奴仆他也会变成奴仆。对，所以我要不停跟自己说，我要自由，我要成为儿子，所以我要传递给我的羊的就是儿子的灵，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自由。保罗就用这一段来勉励他们，那个很深的关系岂不是存在在我们中间吗？不要走回头路，对，要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好，去到最难的那个部分，三两座城。保罗一跳就跳到两座城，一座是、用撒拉来预表，又用夏甲来预表。撒拉所预表的是祖母，对不对？夏甲所预表的是奴仆。撒拉所预表的是自由，那个应是应许，是天上的城，是代表可以承受产业的，是代表是圣灵里面生的。夏甲预表的是奴仆，是代表用情肉体所生的，是不自由的，不能够承受产业，是地上的耶路撒冷，它所代表的是西乃山，西乃山是颁布律法的地方。对，所以他用这一边来去思想。当然这个思想是在保罗里面跳了好几层的，我们一下子在保罗跳了好像好几层之下，一下子看他的结论呢，我们是不容易吸收的。简单来说，是我的信仰到底是活在哪一种。如果我活在是地上耶路撒冷的话，我追求是地上的东西，我满足的是地上的要求，所以他用这个来讲律法，律法就是地上的要求。法利赛人他们满足是地上的东西，他们没有满足天上神的心，他们不停守规条，不停守规条。那可是这个可以满足神吗？不能够，对。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两个对比，到底加拉太人呢、你们要做哪一种儿子呢？你们要回头吗？你们要回头去满足地上的耶路撒冷的要求吗？还是你要懂得你要满足是天上耶路撒冷的要求？我们整个生命所追寻的是地上的东西吗？还是我要追的是真正永恒的东西？永恒的东西就是关系，就是关系，我跟神的关系，他又回到那个儿子的灵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是我守地上耶路撒冷的话，我变成规条，我没有自由。那如果我是守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享受那个身份，而且我是享受应许。很多东西到底是怎么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？是因为我努力拼命做吗？是应许，是应许。我们越来越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是如果我是儿子的话，很多应许会自动来的，很多东西会自动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我是儿子。那天父他的应许很多啊，他对我们个人的，他对教会的，他对一个城市，他对一个国家，都有他的应许啊。对啊，那每一个人最重要是什么？找回我的应许。当我找回我的应许的时候，我不是拼命去做的，我是坐在那个关系里面，很清楚那个关系里面。对，我们母堂有一个牧者，他跟他爸爸关系很紧张，因为他离开他住的地方回到香港的时候，他 爸爸竟然打他，对，他已经是大人了，爸爸竟然打他，他所以他很紧张，他没办法跟爸爸沟通。后来他就鼓起勇气写一封信，啊，跟爸爸互动，可是他连信都不知道怎么写。后来是他很厉害，他有一个弟兄很厉害，就是问完他的感觉，就按他的感觉代笔写了一封信，用他的名义哦，代笔写了封信给他爸爸。对啊，那写完之后呢，爸爸也很感动，很感动，哈，爸爸很感动呢，很快呢，一笔钱就过来了，爸爸就提早分那个遗产，对，他就分了一份给他，结果他在香港就可以买房子了，对，所以所有东西到底是我努力去赚的那个钱吗？都不是，全部的东西都是因为关系，我因着那个关系重建之后，我就回到应许了，没有关系应许就落空，有关系应许就出现。好像君文刚才也是讲到很特别的例子，他懂得学习做女儿，对不对，啊，做属灵的女儿，很多的祝福就来了。对，原来很简单的，我重新回到儿女的身份，我重新学一个功课。好像刚才希文也是，你回去你去默想，为妈妈，想一想要为妈妈做一件事情，对，啊，让她开心，对，你默想一下，神会把启示给你的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啊，你会进到更深的祝福当中。对，因为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做这些，神不要我们劳劳碌碌回到奴仆的日子，因为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耶稣就成为律己所生了，日期满足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年代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年代在我们当中呢，孤儿的灵是很强的，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无父，我们上一代也是忙忙碌碌，也不懂得做父亲，所以我们里面在这个年代无父的感觉很强，特别是单亲的他更强。对，那神要我们在这边做什么？学习做属灵的父亲跟母亲。如果我要起来学习做属灵父亲跟母亲，去牧养没有父亲的世代，我就必须先承认一件事情，我是不是孤儿，孤儿没办法牧养孤儿，除非孤儿变成是儿子，我里面重新领受儿子的心，领受儿子的灵，啊，我就可以成为儿子，成为儿子的人就可以牧养孤儿，告诉他们我从前也有孤儿的灵，我们一起来进到应许当中。所以这是这个世代里面很重要的需要，光是台湾离婚率也是很高，对不对，很高，单亲家庭多不多？很多，重组家庭也很多，也很多。所以这一章经文它本身带动一个很强的威力，不光是在当时当代对加拉太教会来说话，也是今时这个时代神对我们说话。要回到两座城，更重要的是我不要追求地上的东西，我在这边服侍，我在这边做很多事情，我们都很容易不知不觉追求地上的东西，我们都会回到恐惧里面。如果懂得成为儿子的话，我一切的事情都会调教调，我每一个服侍都是为了做儿子，都是为了做女儿。那这样我一调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会享受应许，就不会在压力之下工作，对，不会在恐惧里面好像不敢前进。对，所以重新成为儿子，这一卷书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很大的祝福，它把我们带上天上的盼望，可是它又带我们回到具体的儿女的关系。天上的盼望很遥远嘛，对不对，应许有时候也是觉得好像蛮抽象的嘛，可是关系很具体。怎么去建立关系？很简单的，跟你的家人，跟你的权柄，跟你的牧者，对，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敢去表达爱，表达关心，在服侍在同工里面有没有一种喜乐享受 对，这是儿子的灵，儿子的灵。那太多东西可以在这边分享，可是整体来讲，我们整个眼界是被保罗调到很高，调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双城记，双城记，我是活在哪里？对，原来如果我明白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会在地如天；我不明白的话，我会在地如同在地狱。所以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，很大的分别。所以是不是很精彩？谢谢保罗写的这么精彩的书信。我们以后在天上见到他也要谢谢他，谢谢他，虽然很多都是看不懂的，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到时候就面对面了，不怕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我们一起来。